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在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独家的优惠，就是很多人问我们夏天要买什么样子的隔离霜隔离乳，我们最推荐的就是 MAC 水光玫瑰乳。这款玫瑰乳呢真的非常厉害，无论你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都可以非常自然的帮你校正肤色，你的皮肤变得非常透亮。
对，因为它，我觉得它就是对于我们就是亚洲人的去黄气这个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就是有时候看起来会有点蜡黄啊、暗沉，它的那个效果很好。对于那种就是气色不好的，有些你知道白白的，但是它会有点青青的感觉，像是面带菜色，修饰效果也很好。
对，那像我是小麦肌嘛，我擦完就是我的黄感就不见了，整个人就是很透亮的小麦肌，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它是 UVA UVB SPF 45 PA 加加加之外呢，还是不含矿物油，不含酒精，所以是皮肤科医生测试过不会致痘也不会致粉刺的一款防晒乳。
嗯，而且它对于那个后续如果你还是需要用底妆的人，它对它的后续底妆的持色效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你这一次就在我们这边有个独家的优惠，就是你买了这个玫瑰乳之后呢，还有一个果冻润唇膏。这果冻润唇膏也是我们的最爱，它就非常的水润，然后颜色也是淡淡透透的，几乎没有什么雷品。这两个加在一起还会送你两罐的 Fix 水喷雾，总价值是3600，现在只要2600，直接少1000。
对，立刻现折1000。那有的人的话会喜欢用那个 LINE Pay 的购物，他会再打更多的回馈。那如果会用的话，其实像一组买起来几乎是大概只要2300之类的。
那这样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点选我们节目栏那边有下标连结，记得去下标哦。那我们就节目正式开始。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旅游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离岛。
对，因为我跟 Royal 就是以前都很爱出国嘛，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就开始在台湾就认真的玩一玩，然后就是也开始玩到离岛去了，所以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这些离岛的心得。
嗯，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住的就是很有人气的旅店，嗯，像是寥寥或是什么
泰鲁格精英啊、
各种
啊什么的
旅店开箱嘛，然后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去听。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金门、兰屿、澎湖这三个地方，就是我们去过之后我们很推荐的景点。先讲金门好了，我觉得金门啊，在以前啊，对我们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冷门的地方吧。我觉得隔离了这两年，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好处是，我真的觉得我更认识台湾这片土地。我是说真的，
我妈是金门人，其实
这什么冷知识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冷知识
那你怎么没有去？
他们去的时候就是我就不想要跟家族旅游啊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从小到大没去过吗？
哦，有想要今年就是再带爸妈去啊，可是因为之前是太多，就是你知道全部阿姨一起去，我好害怕哦。
好这我懂你的害怕因为这还少去为妙，因为可能这中途可能会发飙。
对
对，真的就是因为这两年然后都一直玩台湾，你知道
有点不应该现在才认识，
现在才认识有点不应该。虽然也没有很深刻认识，但是至少就是你知道吗，我从一个很爱出国的女人现在变成就是玩台湾各种什么花莲、台东啊、金门啊这种以前都不会去的地方，现在都这一两年通通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些很好的经验跟体验，就是你把目光跟关注力都放回自己原本的家园身上。然后呢，我去到金门也是因为这两年才开始认真去，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其实金门很方便，你松山机场搭飞机才40分钟、
哦、
比高雄还快、欸、
真的好近哦，
真的很近、嗯、就是你根本就是可以2天1夜或3天2夜，因为你直接搭到松山机场就到家啦、嗯、就是非常方便。那金门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一下飞机然后进到他们市区，你就会觉得那里的时光是不是停止了。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住金门、嗯、所以我是有一个在地的向导带我们去的。我常问我朋友说，你们金门人到底躲在哪里啊？可不可以叫我们
出来？什么意思？什么
就是路上都没有人， 然后、
哦哦、
对，然后我就说金门人到底躲在哪，这里是可不可以根本就是可以拿来拍戏，它根本就像一个假的影城，怎么路上都没人啊。他就说哦，我们金门本来就人很少，而且通常这个时间我们都在家里休息。就是我就说
你那时候是几月去啊？
我去过两次、嗯、我七月跟冬天都有去过，都是一样没什么人、嗯、可能本身他们人口本来就比较少是真的。金门的那个建筑物啊，就是那种以前都留到现在
很古色古香，
真的很古色古香、嗯、很有年代感，可是是那种年代感是你不会觉得害怕的那种，是你觉得
很阿公阿嬷的，
对，就是还有很多古厝，然后那古厝是、嗯、有时候有人有整修，有些有人没有整修，但是就算没有整修放在那里，你也会觉得说哇好有氛围哦，就是很有那种电视剧的那种年代剧的感觉，
就充满故事性那种感
觉。对对对，他就即便那种洋楼、嗯、就是以前都会称为洋楼，
对，
什么某某有钱人家的洋楼、嗯、然后你就经过，然后它是可以开放参观的，你就去，你就觉得天啊哇很有以前那种年代故事感。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可怕，其实不会，因为他们的阳光真的很
强、
啊、然后以及他们就是 没什么高楼大厦，所以那个阳光洒下来就是真的就是很明亮，然后很温暖、嗯、很舒服。那像金门很大家就是常常会想要去的地方，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那种小摩洛哥之称，就是那种
哦，我看到你有在那边拍照片很美。
对，就很多网红之前都会去那边拍照片、嗯、那个真的就是它其实是像弄到不行里面的一个地方、
哦是哦、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讲金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除了像我刚刚讲那种洋楼很多都可以去参观之外呢，他们的那些餐厅啊，就他们不习惯有招牌，
都没有招牌。
像有一些餐厅都是我朋友带我去嘛，带、嗯、我去的时候呢，就是那种谁家里面的巷弄里面的谁家的门口对面，就这样。我就说，哎、欸，你怎么知道这个陈家凉面是这家？他说，哦，我们都知道、
啊。然后那请问现在游客要怎么去啊？
我也是不知道。然后就算是游客要去，他也就是写在那个墙上，就这边走、
哦，但是你没办法抬头看得到。
对对对，他们没有招牌，就不太流行。对，就是很随性，然后就是在人家家里面吃饭的那种感觉，
好妙哦。
金门它最有名的就是我刚说的可以吃的东西，就是最常看到的就是蛋狗，就是
蛋狗
蛋跟热狗包成一个手卷的样子叫做蛋狗，然后还有它蛋香，就是蛋跟香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刚不夸张，它的招牌上面就写杂七杂八
好随便
是不是很随性
那请问一下杂七杂八是一道菜还是
就是各种杂菜、啊、
就是跟你讲说我除了这些我还有别的很多东西，
就是杂七杂
你自己进来看，
对对对，杂七杂八，它上面就写杂七杂八。然后还有最有名就是炒泡面、
啊、对对对对
对炒泡面就是真的蛮好吃的，回家的时候你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家里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炒。
它炒泡面有比我们的去柬埔寨吃那个好吃吗？
好吃很多好不好我不是歧视柬埔寨，只是他们那边的口味我真的不懂你们自己去听柬埔寨那一集
好，
然后洪一妮回来还拉了七天肚子，其实是14天好 anyway 他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陈景兰洋楼也是个很美的地方，就很多网美会在那边打卡。他的洋楼是真的哇，我跟你讲大家就最好就备好那种洋装或者那种草帽、哦、超级好在那边拍摄取景的。然后像吃的东西的方面啊，我是那时候我住的时候是住海院子，海院子也是很有名的、嗯、很美的民宿、嗯、它 有一个是面海的房间，而且是大片的玻璃，你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景，再搭配你的那个窗户啊玻璃窗，就是很美。海院子我就是蛮值得推荐大家去的。大家就是都知道去金门要吃广东粥，那广东粥呢你会以为它是那种一粒粒分明的，不是，它是有点煮到像糊，有点像汤、
啊、金门是广东粥有名啊，
对，大家都知道，真的，大家金门就是一定要吃广东粥。它的广东粥不管是你是有名的还是路边的广东粥，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粥的样子有点像糜，你知道那个字糜，肉糜，何不食肉糜的那个糜字，它不是那种粒粒分明的粥，它也不是那种我们在台湾吃到那种粥、嗯、就是你生病叫来吃的那种粥、嗯、会吃得到饭粒的样子，他们不会，就它那整碗粥有点像汤，就你看不出来它是有饭粒，但你煮到糊到已经就是有点化开、嗯、然后会加很多的料，料多到我是会吓到那种，就是那种大猪肝大肉块大丸子
看不到粥，看到块的都是食材
yes yes。 然后我就想哇，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就是哇，但很香。我金门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啊一定会点油条，可是他们的油条不是像我们这种脆脆的、嗯、他们的油条有点像是他们是为了吃油条才点那个粥、哦、就有点像是我们是为了吃肉松才点粥、嗯、因为他们的油条的那个口感很像面包，就是有点像面包那种口感、
哦、
所以很妙，所以 他们都会一拿到那个粥就会去拿那一只油条，把那个油条往那个粥里面沾，就是沾沾沾沾到很软，或者是看你只是想要吃沾的半湿，然后一口配那个很像面包的那个油条。所以他们说那个油条 有时候是为了那个粥而存在，就像肉松跟粥一样的那个道理。他们的粥啊有两家很有名，一家叫永春，一家叫寿记。可是这个寿记呢它是最有名的，它有名就有名在那个老板很有自己的个性，也不是凶，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可是那个老板非常孝顺哦，曾经有得过孝行奖。他要吃到他那碗粥真的很困难，太就是要营业不营业有一点拽的那一种，就是寿记。所以他
很做自己就
对，所以 有一称又叫做寿气粥，就是每次去那里点粥你就是受了一肚子气，所以就是寿记又是寿气这样。可是那个老板真的是一个孝子，有得过那个全国孝行奖。因为我朋友是金门的道地人，所以他就有跟那个老板就是有面熟，他就说今天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吃到寿记，我就说好。然后他就进去就问那个老板说今天可以帮我煮一碗吗？可能老板看到他是面熟的人就说好，你等下十二点半来拿这样子。
还不能立刻哦？
不行立刻，你不行，他是比较个性的。然后呢我们就十二点半去拿，拿完之后呢也是一样哦，你看他肉有多大，你现在看哇，你看那个
满出那个汤匙，
他的那个肉丸，新鲜的肉丸就是大到那个比那个汤匙还大，汤匙都快举不动那个肉丸。然后还有很大一长条的猪肝，还有各种的料在里面，是真的很好吃。可是它的口感就是我要怎么形容呢，就是很像暴力的温柔，因为那个粥很
暴力的温柔，
就是因为那个料很大块，可是那个粥很细 很糊很柔软，所以我就每次这样吃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暴力的温柔，就是因为你在台北不会吃到那么料那么大的肉块啊，
好妙哦
是不是。然后像永春也有去吃，永春就是可能排下队就好了，就是也算是热门名店。然后你吃的时候它也是这种 style， 也是这种款式，就是料很大但是粥很糊，就是他们的特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很常吃其中一家，我一吃就屌嘞，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我连续两次吃我都有去吃，叫做标记。然后标记也是他们很有名的店。金门除了粥是那种糊糊的之外呢，他们的蛋饼都是脆的，给你看，
脆的
是那种脆蛋饼，就是他那个面、
欸、好酷哦，
他们的饼皮是那种脆到像饼干的那种饼皮哦，然后厚厚的蛋，而且他还会问你加蛋问号。我就问我朋友说
蛋饼
不就已经有蛋了，为什么还要再加蛋？他说口感更好啊，就是没有为什么。我就说哦哦好，所以他就是那种里面切开横切面，就是那种厚实的蛋配外面脆脆的饼皮，你看这个饼皮是不是，
然后我现在好想吃，
是不是很想吃。去两次嘛，因为我觉得去那里很方便，就搭40分钟的飞机就到了，所以想说无聊就可以去那边度个周末，就去那边找朋友然后吃。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我还想再吃那个脆脆的蛋，他就说哦可是要看他们还有没有开哦，因为他们就是你是那种很随性的，你不觉得离岛都过得很随性吗？
对，
睡到下午起床是没有东西吃的、欸、对，两点到五点是永远永远吃不到东西、
欸、他们都很早睡早起、欸、
很容易就收工不工作哦。金门就是这几个东西就是我很推荐大家去吃的、嗯、然后像另外如果宵夜你们想要去吃的话，有一家店叫做什么辉哥我忘了，好像明辉俊辉哦，俊辉有一家店叫俊辉烧烤，然后他也是有一次就可以吃到粥啊蛋饼啊烧烤，然后营业到就是半夜，就是你半夜在金门无聊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吃。其实我觉得基本上金门啊它不像是一般的比如说台南台中那种夜市，不是不是，他们就是那种真的你以为时间在那边就是静止了，就是你会觉得时光就停在那里，
好酷、哦、
整个街道非常安静，我甚至觉得都可以来这边拍戏都不会有人阻扰你，因为根本就路上没有人啊、嗯、
那有动物吗？有什么动物吗？
牛，你会在路上看到牛哦、
因为金门牛肉干很有名，
对，像贡糖牛肉干都很有名，
高粱酒口味，
对，然后像他们也有高粱口味的卤肉饭，
哎、欸，好酷哦，
对，也很好吃，我在列在那个下面给你们参考。有些人会策划小金门的旅游、嗯、就是你带大家一小段路然后就可以到小金门。那小金门最有名的就是蚵仔跟芋头，小金门的芋头真的很香，
是那种很 Q 的那种，对不对？
对，然后他们会做各种芋头的料理，嗯，其中有一家我在列在那个节目栏上面，你们自己去搜寻，他会把芋头刨成丝去炸，然后你知道就变成什么吗？我真的觉得他们这吃 法很有创意，就是一片片就是芋头丝用海苔包起来变成芋头丝手卷，
好酷，
上面再淋、
很像我们的那个以前去吃有寿司的牛蒡丝手卷，
对，然后他把它改成芋头丝，然后上面再淋美乃滋，跟你讲超搭超好吃，
好厉害，
很刷脆，因为它那个芋头够香，然后再配美乃滋跟那个海苔，然后就是一个手卷，好像零食一样握在手上这样吃，就觉得、哇，很就是很有特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是会有蚵仔，他们的蚵仔就是比较偏小，因为他们就是环海嘛，然后他的蚵仔就是会有那种蚵仔酥啊、蚵仔蛋煎啊这种，所以就是你去到那里就是要吃一些在地的那种名产食物，像蚵仔，他们会煮蚵仔跟芋头的面线，也很香，很好吃。首先那是金门，就跟大家分享在这边，就是其实金门的那个你搭船到
小金门
的时候，那路上的海是很蓝，然后也很漂亮、一样，你到小金门的时候更有这种感觉。金门你偶尔还会看到几个人，小金门更夸张，我都觉得在那边大吼大叫都不会有人来怎么会没有人呐、我真的是、
有时候去一些比较荒凉的地方都想说其实杀人弃尸没有这么难
没有，我还要戴口罩吗？这边根本就四下无人啊，戴什么口罩就是你会想说这到底是这 hello hello 有人吗这样子。
好，那我要接下来我要讲兰屿。
哇，兰屿又是很特别的。
其实兰屿呢，
我听说它又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
对，我去的那一趟其实没有很开心，这、就是多年前去的。然后那一次呢是参加就是我老公他们的员工旅游。
是因为员工旅游的关系吗？
对，有可能，因为他们的员工旅游都很难玩他们把巴厘岛都玩得好难玩，他们就是排了一个三天两夜兰屿垦丁行这样子。去的时候呢，其实这路上呢一直有一些 sign， 但是我们都忽略它。
什么 sign？
比如说你坐高铁应该也坐很多次吧。你有遇过高铁就是开到一半停下来吗？
很难，除非像上次一样就是出了那种大事件。
对，我们那天高铁就是在路上就是停了大概四五次吧，然后我们就整个 delay 到
这个 sign 不 对， 对，如果我遇到这个 sign 的话，我先下去买一些好吃的零食上去
然后呢
抚慰我的心灵。
我们就还是就是去，我们是要去后壁湖渔港那边，因为我们就来不及，就没有赶上那个接驳的巴士，所以呢我们就自己找了那种，
又没赶上巴士，这又是一个 sign。
对，因为我们就高铁就迟了半个小时还一个小时啊、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叫那种私家车，哇靠，他开的就是狂快的哦，飞快，然后就是我们都快吐了的那种，把我们飙车飙到就是后壁湖渔港吃餐。然后那个午餐还不错，因为后壁湖渔港那边的海鲜都很新鲜嘛、然后我们就吃了这个很开心，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北台湾那种海产餐厅，
富基渔港啊什么那种。 对，
对，
结果我们就上船了。然后这个船呢是我人生搭过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因为呢给你们一个小科普的知识呢，就是从台湾到兰屿呢中间呢如果搭船的话会经过巴士海峡与台湾海峡的交界处。那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那一天我们遇到了九级风浪
浪哪衰进不要马行菜
鬼然后呢我们就是像是在玩着就是不绑安全带的云霄飞车我整个人呢就是在船里面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那你有跟菜或是什么机车一起搭吗？
没有。
我跟你讲，我在插播、有一次我就也是搭船去绿岛，因为绿岛也是要搭船。
对，
我跟你讲，我旁边是有他刚好载大蒜去岛上我跟你讲搭配、搭配那个蒜味跟那个上上下下真的要吐。
我跟你讲旁边是蒜还好，你知道我们旁边都是什么吗？
什么？
我那时候上船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船好特别哦，他给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塑胶袋哦，就一卷一卷一卷的那种、就是在那个超市里面自己可以就是撕下来装水果的那种。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因为我光是那一趟呢我大概就吐了七次吧。
你有吃晕船药吗？
我没有，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可是那是多久的船程啊？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多小时。
搭这么久？
对，然后重点是我们就这样子、
不是可以搭飞机去吗？
对，可是因为那个员工旅游都是便宜型
哦。好的好的。
然后
我建议大家搭飞机啦。
对，然后而且又九级风浪，巴士海峡跟台湾海峡交界的地方，你就真的是整个人就是飞到二楼。我就是让这个被弹跳就是离开那个座椅，
你是说
然后再摔下来
屁股坐不住？
对，然后我吐了七包，地上全部都是一包一包的呕吐，就是大家吐了就只能先放着，因为船就是晃得很厉害，你就看到那一袋一袋就能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
你是不是后悔没搭飞机？你这么爱坐飞机的人居然没有搭飞机。
然后 后呢，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痛苦到一个不行，然后我转头过去就是看着我老公，我就想说我想要寻求一点安慰你知道吗，我就想要看看他，我希望他可以说几句话安慰我之类的。然后结果呢，我转过去看到他手紧紧抓着那个前面那个座位的那个人的椅子后面，然后双眼紧闭，满头大汗完全没有看我一眼，我就觉得啊，你知道就是大难来时各自飞然后我就这样吐了7次，因为我想说我想知道我可以吐几次，然后真的太痛苦，我跟你讲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吐7次真他妈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到兰屿真的下船的时候我真的真心腿软哦、
欸、可是你都吐到没有东西吐了吧，都后吐
后面都在吐水，对，然后就是他这样坐在地上就是久久不能自己，然后他们就租摩托车嘛，然后就是真的是撑着勉强就是、哦、上摩托车，然后骑车到
还要再搭摩托车
我们住的地方，你总不能一下船就是饭店吧
不能坐车吗？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饭店啊，我就更傻眼，你也知道我住饭店的规格吧，
然后呢
我们住的那个饭店呢它叫鱼与仙大饭店，但呢它事实上呢它就是看起来就是个铁皮屋，
铁皮屋，
对，
铁皮屋，哎、欸，
铁皮屋，
你是说就连民宿都不可能是铁皮屋、欸？哎，铁皮屋很夸张、欸，
对，铁皮屋，你没有，你
make sure 它是铁皮屋，
我 make sure 它是铁皮屋，但是它是这是多年前，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翻新。可是因为我在猜，因为那上面的大部分都是民宿，就是可能间数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这种就是大团的，因为是员工旅游嘛，很多人，他可能只能够找得到这样子的，
对，
就反正就进去住了。然后那个里面的地毯啊，你知道那种地毯本来上面有毛的啊，是。酒精风霜已经磨到那个上面是光滑的然后你打开电视呢，
奇怪，我们两个以前公司的员工旅游也是很省钱也没有到这种地步啊，
你打开电视呢，哎，电视的遥控只有 on 跟 off， 那你怎么转台呢？不好意思，你不能转台，老板要看哪一台你就看哪一台，比如说老板要看那个诸葛亮，那时候还有诸葛亮歌厅秀的时候，你就只能打开电视看诸葛亮歌厅秀，
这比我在仙本那的还烂呢、欸、
对，饭也在那边吃，就是我们就
老板煮的、喔、
嘿，对，
那你们没有去吃些南屿的小吃吗？
飞鱼餐这样子之类的、嗯、可是因为我就是吐的乱七八糟，然后就是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所以其实我也没什么吃，这样我还蛮长的时间就一直就是躺着休息，就隔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起了一个大早，就是骑摩托车去逛兰屿风光，这样子真的很美，因为它那边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都市化嘛，嗯，真的是很大自然，然后海很美，而且兰屿好多羊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路旁到处都是羊，哎、欸，
对啊，羊会过马路，
对，然后我就想说嗯，为什么啊，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吃了一个就是号称兰屿最好吃的早餐也还 OK，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太没力气，而且我想说员工旅游，所以我没有做任何功课，都交给他们这样子，嗯，就是吃的就是超烂，这样子一天一夜我们就要搭船回来了嘛，
又要 again，
对，然后我就很害怕、啊、
对，
就惊，然后就心里惶惶，
还是改飞机，
没有办法，嗯、哦，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吃，以免马上又要吐了嘛，对不对？嗯，然后所以我中午午餐我就不吃，我就觉得说
做足准备
算了，就是等一下就吐一些酸水，就算了，这样我就多喝点水这样子、嗯，我不要再那个吃下去就吐出来，好痛苦。然后结果呢，就大家吃完午餐，但我没有吃。的时候呢，这时候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就没有办法开船了，
对，
那怎么办，怎么回去，
然后全部人都傻眼，
你们这个员工旅游真的是
傻眼到，然后
一波三折，哎、欸，
然后我没有吃午餐，这个时候全岛的人，真的全岛的人哦，立刻冲去所有的商店把所有的食物采购光，
那你买得到吗？你来得及吗？
我好像买到两包饼干，
你好幸运
有一包孔雀饼干
你的手脚就是不够快
我跟这个大傻眼，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是只是下午，因为下午好像就后来就开始下雨嘛，然后晚餐我们又是继续看诸葛亮然后吃飞鱼餐，就是前一天
飞鱼好吃吗？
其实还不错啦，就是
飞鱼的料理大概是都怎么样，
它就是会煎成脆脆的那种，就是葱烧或者是盐煎的那种
鱼片，
鱼片之类的、嗯、然后或者是会有飞鱼软这样子、哦、会切片，
也蛮好吃的，
还蛮好吃的这样子、嗯、就那天晚上我们就是也是就是继续住那间鱼与仙大饭店铁皮屋这样子，
想必是你人生中就是难得有很深刻经验的一个铁皮屋饭店。
然后结果呢，隔天呢，哦，刺激了，隔天虽然海上台风警 警报解除了之后，那我们当然就要回台湾嘛、嗯、然后我们就去渡船口那边、嗯、傻眼，因为前一天的船停开，所以呢整个岛上的游客全部都冲过来要上那班船，
那现在怎么办？
然后我们也
好像电影哦，
我们就是哇靠，根本就像逃难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还跟就是老公就是讲好说等一下谁先上就先上了，就不要管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
对，能上你就走吧，不要管我了我们就这样互相就是看一眼，然后就是那个船就是靠近，然后一解开那个就是可以上去的那个栅栏的之后，真的是全部的人就是往那边冲，因为也有人是前一天他可能已经被耽搁两天了、
哦、对，或者是他本身就是要居民然后又要前往本岛的，
因为他们那边的资源本来就都是要靠船运，然后就是那几天就是游客不但把岛上的东西都吃光了，然后游客也不能回去就很可怕。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历经了波折然后回来台湾，然后在路上我就心里想说这一趟到底在干嘛有看到一些风景，但是真的很可怕那个狂吐的经验。
可是我真的觉得离岛的旅行真的很讲究气候，因为我就有听过就是金门不是，虽然我刚刚不是说很近，就是你松山机场搭飞机不是40分钟就到，
对，
可是金门很容易起雾，它只要一起雾、啊、它就会停飞，所以你很有可能飞到金门又飞回来。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在想说为什么九级风浪还要让我们出去，
这样不太可能、啊、
对，因为我们后来仔细想一想，因为如果我们那天他没有让我们去的话，他等于要在垦丁帮我们待一天，垦丁的一些花费什么的都比较高。
可是如果硬要你们出发也这样也太危险了，
其实很过分，因为其实那个九级风浪其实真的蛮危，因为九级风浪再上去就是台风警报了，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卡在那个边缘，
对，他就硬要把我们送去，对对对，因为起码你在兰屿多住一天的花费是比在垦丁多住一天便宜。
我就有听过飞金门的时候因为遇到雾对不对、嗯、他可能就下不去，就是没有办法停机，所以倒霉的是他可能油不够、哦、他就原地下降。你知道原地下降哪里吗？高雄其实会这样子哦，
对，
而且他只好再从高雄再坐回台北，
而且离岛就是其实因为台湾冬天吹东北季风嘛、嗯、所以其实冬天去离岛玩风超大哦。你知道那个米雪啊，米雪他今年过农历年，因为他们家都会去家族旅游，
米雪是我们一个朋友，
对，然后他们家族旅游今年就是过年去金门，然后他说他快要被冷死了，他就是风吹的头超痛的。
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一下气候，因为离岛真的很讲究气候，
就你知道搞得他就是三餐就是都随时手上都拿着一杯热咖啡或热奶茶，然后里面都加高粱酒我就说哎，不就幸好你是酒鬼还可以这样子。
对，哎，刚刚讲到那个金门我还少讲了一个，就是你知道他小金门啊觉得有一家冰店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叫嘉年华冰室。你知道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吗？他有一个叫花生冰，除了有那个汤圆啊一些冰的那种会加那个料，他、哦、还加贡糖，
贡糖很好吃，
对，他把贡糖掰成几瓣然后撒在上面、哦、然后还加那种你知道那种麻烙切瓣里面、嗯嗯嗯、放在里面，然后还有加那种花生磨成的泥，
他是把金门最厉害的东西都丢进去，
可是意外的彼此很搭，跟仙草啊跟那个汤圆啊配那个贡汤再配挖一勺冰起来，怎么那么搭、啊、好好吃哦。就吃完之后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在台北开一家这种冰店就是小金门这个冰店就是贡汤冰，就是怎么那么好吃，真的就是很符合当地口味又很有创意的一家冰。
你刚刚听完那个我那个兰屿故事，你有没有觉得我真的对老公很好？我说带他坐头等舱啊，住五星级饭店，他都带我玩这种。
听完这个故事，我只有一个 learning， 就是员工旅游不要跟。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员工旅游被卡在一个密室，他逼我们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人参保肝丸才能出门。
哦，那次我没去，我跟你们去福冈那次。
对，因为有、
欸、九
州，就员工旅游很容易这样啊，
对，
就是他会一定会逼你一定要消费，然后才能够离开那个地方，
很可怕。
然后另外一个
或者是像这种恐怖的，
对啊，员工旅游就是很喜欢、嗯、因为大家要一起出门就很喜欢省钱，省钱就会这样子。有一次我们去那员工旅游
密室逃脱，
没这辈子没都没有搭过那种飞机耶。
对，我跟若有上飞机的时候我们吓坏了，
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这么旧的飞机，是中间有那个烟灰缸的。
对，我跟若有说烟灰缸请问一下是哪一年取消可以在飞机上抽烟的啊 是不是50年前啊？
而且那个手把本来是白色，可是你可以看出来它已经变成黄色，就很旧很旧。
然后连前面放那个夹包的那个篮子都是破的，
每一个都破的，所以我东西都要拿在手上。
这个是我们大概2016还17年的事情，对不对？
对，我们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搭那个飞机的时候，我真是傻爆眼，而且那个飞机有一个很潮湿的闷臭味。
对，
然后我就一直拿我那个包包里面的香水狂撒狂
喷。对对对对，好险你那天有带香水上去。
真的，我就 QQ 狼欸，哇，真的、欸。为什么员工旅游都要策划一些很奇妙的交通工具过去啊？
因为便宜。而且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是清晨4点的飞机，对不对？
对。
然后因为太晚了，太暗，你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你穿一个超透明的裤子出来啊，在机场一直露出你的内裤。
因为我真的太困了，我跟你讲，我起床的时候太匆忙，因为前一天就还在工作，起床的时候太匆忙，只好随便抓一件裤子穿，才发现哦，原来那个是你知道要搭配泳衣穿那种裤子，不是外面出现裤子。但我想说算了，反正我们去那地方也是乡下，也根本就没什么人，只有我的同事。
对，
每次员工旅游都是一些，
员工旅游真的很可怕哎、欸。
对，都有一些很奇妙的故事。嗯，那另外一个是
澎湖，
澎湖，
澎湖是我去年去的
花火节嘛？
对，其实去年就是五月那时候本来就要去花火节，可是因为去年五六月是最严重的嘛，所以去年其实被取消。所以我们后来九月的时候就想说，不管我们还是要去，怕就是因为如果又不去的话，再过来11、12月就开始吹东北季风了这样子。澎湖真的，我觉得不愧是台湾就是最大的离岛，然后它里面其实什么东西都很齐全，但其实也是没什么人。然后我觉得
就每一次都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在上面。拍戏，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台北真的人太多了啦。
对，
其实我觉得澎湖就有一点像冲绳，嗯，对，那种氛围，然后其实还蛮 chill 的，可是就是他真心就是晒，就是没有任何的遮蔽物，狂晒。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九月，
金门也是啊，他们没有高楼大厦，都超级晒，
哇、哦，真的狂晒的。然后，可是我觉得他每个地方，我觉得他留下的那种就是祖先的遗迹什么的，其实是很不错的。像我们有去一个二坎聚落，然后他全部都是那种小小的三合院。嗯、因为我们刚好有听到一团的导游在介绍，他们那个家门口的那个匾额啊什么的，如果是有做特别的设计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哦，这是书香人家，然后这一家人以前是做什么的，他是可以看得出一些你的祖先的历史遗迹的哦。嗯，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二坎聚落有一个叫梅饼，
梅饼是什么？梅子做的饼，
就是有点像鲜渣饼那样子，可是它很松软、嗯。然后它是在一个制香铺，在做那个拜拜那种香的铺里面卖梅饼，网络上就超多人就说那个有多好吃，有多好吃。结果呢，我就随便买了一包这样子，后来发现他妈真的超好吃、欸。然后那时候刚好是你知道，那时候刚好鱿鱼游戏那个部剧出来，
对。
然后因为那个梅饼就很大，然后我老公就拿那个一直狂舔，就说要舔出一个什么形状。
所以那个梅饼是脆的还是？是松软的，
是松软的，然后就是
像鲜渣饼那样子的，
对，然后放到口里面就化掉，很好吃。我后来回来台湾，我还就是
可以网购吗？
对，我还网购追加，就是虾皮上面可以找得到，真的很好吃，而且不贵、嗯，就是一大包才100块。
那澎湖的美食大概是属于什么 style？
我跟你讲，澎湖，我跟你讲没有开玩笑，澎湖就是海鲜厉害。我们去吃，我跟你讲，有一间我跟每个人讲，每个人都会笑出来，因为那间叫做澎鱼宴。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有朋友住，就是澎湖人，他介绍我们吃的、嗯、
澎鱼宴吗？
对，澎鱼宴。他开的时间比较没有像其他知名的那么久，他大概是可能这3、5年才开的，可是也是就是好像是澎湖人的大厨，就是可能回家乡开的，听说是这样子、嗯、然后他是澎湖的澎嘛，然后就是捕鱼人的鱼、嗯、宴就是宴会的宴这样子。他的里面的有个经典菜色呢，是海胆仙人掌炒饭，
听起来就很好吃，
很厉害。我跟你讲，因为澎湖不是有产那个仙人掌嘛、嗯，就是切开里面是紫色的，没有会那种仙人掌冰，他会把那个仙人掌汁就是炒进那个炒饭里面，所以你那个炒饭是桃红色的，
有然后有香气这样。
对，有香气，他炒饭本来就炒得很好了，然后他因为仙人掌冰会有一点点的微酸而已，他上面再铺了满满一层海胆，
哇塞，
就是每一口都可以吃得到新鲜海胆，
很好吃，我光听就想吃，
很好吃，真的。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要不要最后一天再吃一次？真的很棒。
我记得澎湖好像很多好吃的，因为我每一次朋友从澎湖回来啊，他们都会跟我说那家餐厅也太好吃了吧。
而且他们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就有点那个烤，
不输台北的那一种，
对，烤大蛤蜊这样子。然后那个大蛤蜊快要我手掌大，哎，超鲜，超级鲜。
因为我记得澎湖那边就朋友就去吃啊，说什么海鲜披萨那个饼皮啊也是好吃到不行，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暗藏高手。
对，而且因为他们就是渔获就是最新鲜，然后像我们也有吃什么花枝丸啊，还有那种所有全部的料理都是用蒸的，
他们的花枝丸是属于那种花枝很大块的那一种，
对，然后很 Q 弹，
那个随便烤一烤炸一炸就很好吃，
而且重点是很便宜。台北也有很好吃的海鲜餐厅，但是澎湖的吃起来啊又新鲜又肥美然后又便宜，
离岛都很便宜啊。
一大桌这样海鲜料理啊，我们四个人就是吃到超撑的，然后就是有螃蟹有虾子有蛤蜊然后有海胆什么的，这样吃完了1000多块，
就真的就是离岛。
对，还有可以推他们的那个小卷米粉，
跟台南的小卷米粉差在哪？
台南的比较甜。好，然后他们有一间叫做小平的店，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
好朴实的直，
对，
平铺直述的名字，
然后他的小卷啊里面不是那种一块一块的，它是一整条，
就一整只小卷，
一整只。澎湖人没有在跟你小气的，什么切几块，没有，一人就是一只。然后他其实哦，他其实不是小卷米，他是小卷面线，然后他的面线就是做的也很好，然后就整碗汤就是超级清甜的，他里面就只有小卷跟面线而已，
这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对，
不需要用其他食材去
真的，而且它因为太热了，可是你真的吃到真的会忍不住就是一边流汗一边吃，还是把它狂吃完耶，
就即便是大汗淋漓也要吃。
对，我朋友那时候有带我们去吃一间是在地人才会去吃的海鲜烧烤，然后他是吃到饱哦，他一个人好像才400多块而已，然后他的生蚝超新鲜，生蚝、螃蟹、肉片、鱼、虾全部随便自己拿都是新鲜的，
好厉害哦。
对，很狂，而且他还是用那种木炭烤的，
感觉澎湖可以多去几次耶。因为 我真的很多朋友回来都跟我说那里的餐厅真的很厉害，不输台北。
对，我很喜欢吃澎湖黑糖糕嘛，因为澎湖有个天后宫，就是大家都会去逛，那边附近有妈什么的天黑糖糕跟黑妞黑糖糕是大家最常买的嘛，然后在地人就是也推荐我们就是去一间叫做圣心饼店多威，它是清朝开的，
开到现在。
对，
你是说慈禧太后有吃过他的饼？Maybe。
对，他是全台湾台澎金马最老的饼店，有没有很威？很威吧？
这中间家族都没有吵架，让他分崩离析，
我觉得
很厉害耶。
他们就是那种自己一家店
默默做，
默默做，然后就是没有
脚踏实地的做，
没有想要扩很大这样子。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个阿姨啊，就在柜台就把黑糖糕拿出来给我们试吃，他都切好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就说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啊，啊那个别人寄卖，你吃吃看，吃吃看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老公就是很不喜欢吃这种甜点嘛，他就会说有免费，那我就要吃。然后就他一吃就。好好吃，然后他也跟阿姨开玩笑就说啊不然你那包都给我。然后阿姨就说哦好啊，就把那切好一大袋就给他。
你说免费吗？
免费啊，
我跟你讲他们这些居民就是真的是很热情。
对，阿姨就说啊那黑糖糕也放不久啦，因为黑糖糕好像只能2-3天而已，然后他就说
新鲜，
哎，对啊，哎那个今天才出炉的啊，今天都给你啦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买超多的哦，因为那个你如果要买黑糖糕你一定要算好，就是你要回来的当天才买才提货是最新鲜，因为这样才能够放个3天左右。然后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就是还买给老公弟弟嘛，他一看就是想他就说哎那个以前我们都买什么妈猪什么黑糖糕，这个也不是那个牌子。然后后来一吃就说好好吃哦。我说是不是是澎湖在地人推荐的好不好。而且他那家店就是圣心饼店，他就是还有像澎湖的花生酥也超好吃。
花生酥是怎么样子啊？
他就是
就跟贡糖一样吗？还是不是？
他有点像是娃娃酥，你有吃过？
哦，娃娃酥，
对，那种的酥，然后一整块的花生，然后超级香的。还有那个咸饼，他们的咸饼也做得非常好。
咸饼是什么意思？
咸饼就有点点像是里面有胡椒然后有葱，是咸的口味的
哦，
那个也超级
好吃。是不是圆圆的一小块？
没有，是方块的，
方块的咸饼。
只有黑糖糕是只能放3天，其他的都可以放上几个月这样子的。
咸饼也可以放那么久吗？就是回来自己 气炸锅用一下加热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它是饼干啦。
哦啊，它是饼干，
对，它是饼干。哦，可是回来就是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就全部吃光了，超好吃。
我发现那个就是除了台北之外的居民们都很随性跟热情，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东买卤味，遇到付钱的时候好像是300多五还是快要500多块的卤味，我们狂点，他就说：“哎，小姐多少钱？”然后我就想啊。Shit, 我钱包在朋友那边，我说等一下我再过来付，因为他在买饮料，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哦啊那不用付了啦
啊，
然后我就啊我还跟我朋友两个面面相觑，我说啊不要这样啦不好意思啊，说啊慢啦慢啦其他邻家这样子，我就说
他生意在做兴趣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真的在台东的时候我也想说哇大家都很随性这样也不错啦，对，然后我内心想说哦好哦然后朋友问我说卤味多少钱，我说阿姨说不用付呢
哇靠真的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最美就是人，是真的，
我觉得台北是因为它太忙了啦，大家生活太紧凑了，對，不然大家个性其实是很 chill，
对，大家都非常 chill、像绿岛啊，绿岛我也是很久以前去玩过、绿岛也其实也蛮好玩的，尤其它有些很多那种海的那种设施浮潜，哇我觉得不输国外、欸、它那个浮潜真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岛上的居民也是很好笑，我们都有先预约就是要去浮潜嘛，然后他就会开玩笑跟你说啊今天哦今天不要去啦，今天味噌汤呢看不到东西就是他也不想要赚你这个钱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他今天带我们去他明天就可以接别团，
对，
他就良心，他就说、
良心企业，
今天看不到东西啦，今天味噌汤啦，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我就哦
明天海带汤是不是
就比较轻你知道吗，然后他说明天说真的可以看到一只完整的海龟、然后各种，而且绿岛也是那种骑摩托车然后就可以直接环岛、然后就是很 chill， 然后有黑糖包子啊那种黑糖卷啊都很好吃，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天哪，那个台岛的那种海的美真的不输我们在欧洲看到的，
对，
不输澳洲、
其实我也很想去看妈祖那个蓝眼泪，
哦我有在金门看过蓝眼泪，
哦你有看到、
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其实金门的行程可以排的其实不多、大概就是几秒就可以完成的行程
也没这么夸张
但是因为金门你去到哪里其实开车什么都蛮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有去看蓝眼泪，我们具体是搭船它就是会绕过去那个海的那边、给你们一人一个水瓢或者是那种水的水管、因为它要泼到水，
要刺激它，
比较刺激它才会有那个蓝色的出现、就是一泼它那个蓝色就会出现，一泼蓝色就会出现，就觉得哇好美、但我有听说妈祖的更厉害，所以下次我们可以去妈祖的，妈祖的那个蓝眼泪是更大片，因为金门就是有点小小的小小的，也可以去看这样子，也不贵，又可以搭船出海，这样也算是一个很棒的行程。好啦，我觉得大家呢真的都可以去这些离岛玩玩看，虽然你那个蓝屿
我其实我有考虑过再去一次，
对，
可是我可能会搭飞机，而且会选择就是
我朋友去都是搭飞机耶，
而且会选择好天气，
对，我觉得离岛就是很适合大家就是去逛一逛
我们是不是应该会找一次来聊聊员工旅游感觉好好笑，
员工旅游真的是各种不同的千奇百怪，
我真的都跟过很难玩的耶，
你还有再去过一次老公的员工旅游除了那个蓝屿，
有啊，还有一次什么去什么宜兰什么阿土伯什么乡村料理烂死了烂透然后还有跟他有一次去巴厘岛，
你人很好耶、
我真的不知道巴厘岛怎么可以这么难玩耶，
天哪，好啦，我今天先跟大家就是聊到这里，就是我们的离岛之旅、那如果你们也有些想要补充的欢迎进到群组里面跟我们补充继续讨论，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咯，
好，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